好，我们感谢主啊，那今天是主日，是我们来敬拜上帝，是让我们这一周充满了上帝祝福的日子，所以我们主日的时候能够来敬拜上帝啊，这不是我们要花更多的功夫或者比别人付出更多，而是我们要得着更多，所以我们要向主感恩，我们要向主赞美。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先把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就是我们上一次分享的主题经文，马太福音14章1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有分享5饼2鱼。那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特别的让大家去看到，就是我们看到其实5饼2鱼的神迹，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之前讲了主为至宝，我们说当我们看到基督是我们的至宝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就发生了本质的改变，然后我们看到5饼2鱼的神迹的时候，我们的人生观也要发生重大的改变，就是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基督来祝福我们的时候，他成为我们的主的时候，这位从无造有的上帝，这位怜悯的救主，这位施恩祝福我们的主，他一定能改变我们的生命。那我们上次也讲了，其实我们有3重的身份，就是我们是宝族的基督徒，我们又是主的门徒，而且我盼望大家我们都要做那个有信心的小孩子，把我们的5饼2鱼献给基督的时候，你的人生就充满了神迹，你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说我们看到其实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我们的价值观会发生改变，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观会发生改变，我们说我们到基督面前来，我们的世界观也会发生重大的改变。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特别要去分享，我们到哪里去让我们的世界观发生重大的改变呢？我们说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里，你的世界观才会发生真正本质性的改变。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只夸基督十架。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看见你的宝贵，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蒙你的祝福，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主你丰盛的恩典要在你的百姓身上。我们特别求主你，让我们来到你的十字架前面的时候，我们像保罗一样只夸基督十架的时候，主，我们要看见你的得胜彰显在我们身上。我们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施恩祝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真理，特别求主你祝福讲台上这个软弱卑微的器皿，被你的圣灵所高抹，传讲你恩惠的道，也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还是将来看录像听录音的，主啊，你都大大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你的十字架这里，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都发生本质的改变，使我们大有能力。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非常的感恩哈，我们来跟大家去分享关于基督十字架的真理。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每一次讲到其实都要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然后那我们今天呢，就在我们基督为王系列，我们要特别来到十字架前面，也是我们这个基督为王系列呢，我们也接近尾声了，那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其实基督为王系列我们是讲不完的，好，但是呢，我们从上帝给我们的带领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会有不同的主题系列。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分享，我们来看看到基督十字架前面。然后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只夸基督十字架呢？其实是从一节圣经来的。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加拉太书6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其实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快结束的地方他讲的话。我们知道加拉太书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这卷书不单是跟我们阐述了真理，而且这卷书特别让我们去看见福音和律法的不同，而且让我们看见当时对教会也是今天对教会很大的威胁，就是有些人领受了福音，但是被其他人蛊惑，这些人说福音不是那么重要， 其实你领受福音的人，律法更重要。你要把福音当一个敲门砖，然后把律法当作你人生的重点的时候，保罗就在加拉太书里面批驳这种错误的观点。到结尾这个地方，他再次强调，他强调的是什么呢？说我不夸别的，我没有别的可夸，只夸什么呀？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这个十字架的缘故，向世界，我被世界钉在十字架上，因十字架的缘故，我向世界把自己也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有本质性的影响。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我们最重要的核心的信仰，我们要看到这些。那我们说讲到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其实里面的内容非常的丰富。那我们其实一讲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每次讲真的就好像到大海边，然后我们捡一个小贝壳，仅此而已。但是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凭着圣灵的感动来分享一些真理。那我们今天的分享的重点呢，其实就主要在世界观这方面，就是我们说我们的世界观到哪里才能真正正确的建立起来呢？还有就是我们要看看基督的十字架对这个世界有什么影响，而且我们正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那基督的十字架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然后我们还要看看这个十字架向我们发出了哪些的呼召，以至于我们像返回埃及的摩西一样，就是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么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在十字架下面，我们去看世界，就我们说十架看世界。其实你要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你必须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下面，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把世界的真相向我们显明了。只要你离开基督的十字架，你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看见很多都是迷雾而不是真相。但是你到基督的十字架这里，你能看清世界的真相。我们说到基督的十字架这里怎么看清世界的真相呢？我就跟大家分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那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遍，加拉太书6:14，我们再读一遍。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我们说你要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里，才能看清世界的真相。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根据我们的年龄，有些人可能活了30年，有些人活了40年，有些人活了50年，还有些人活了60年、70年、80年，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说，我在这个世界里面活了这么久，我当然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了，我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思考，有很多的认识，特别是我们这些老人家，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要多，所以我对世界的了解是很了解的。但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说不是。你要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要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里。十字架是什么？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十字架才是真相的透镜。我们原来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经常听到有一个话叫做信息茧房，你们有没有听过？说信息茧房就像那个茧哈，我们那个蝉在它这个吐丝，吐了很多的丝，然后把自己怎么样包裹起来，包在茧房里，然后茧房之外的世界它看不见。其实这个世界就是最大的一个信息茧房。那你怎么能突破这个信息茧房呢？只有一个东西能让我们突破，什么东西啊？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当我们来到基督的十字架这里的时候，我们才能突破这个世界的信息茧房，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当你在基督十字架这里去看世界中，我还讲不是仅仅说我只是把十字架当作是一个工具，你去定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你对世界的看见已经截然不同。这是没有福音信仰的人所不能有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里，主耶稣为什么会定十字架？弟兄姊妹，因为这个世界很爱他，很接受他，还是这个世界很拒绝他？这个世界拒绝他，弟兄姊妹。所以当你到基督十字架这里的时候，你才能发现这个世界根本性的最重大的问题是什么。这个世界最重大的问题不是像有些人说的，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是经济问题，如果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钱，这个世界就会好很多。真的是这样子吗？不是。你去看看今天有些世界首富，一个人的财产就有几千亿美金，对吧？那么其实我们自从工业革命以后，我们每天在这个世界里面创造的财富是惊人的财富，但这个世界的问题解决了吗？没有，贫穷依然贫穷， 战争依然有战争，就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每天都有战争，就是吵嘴，对吧？所以你去看这个世界根本不是钱能解决。还有人说，哎呀，是思想的问题，只要我们的思想提升了，这个世界就没有这么多问题了。真的是这样子吗？不是的。你去看这个世界里面各种各样的思潮林林总总，但是不能改变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问题到底在哪里？你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里你才看清楚，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拒绝基督。我们知道从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以后，这个世界就败坏了。但是这个败坏的世界有没有得救呢？有得救。谁来救啊？耶稣基督。这个世界生病了，这个病能不能医啊？能医。谁来医？耶稣基督。但是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不是人生病了，不是人病倒了，而是一个生病的人拒绝医生，拒绝最好的药。所以这才叫无可救药，同意吧？所以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拒绝基督。而这个世界真正的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其实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立在这个世界里面，立在格格他山那里，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真正的需要不是增加更多的财富，不是有更多的人受更高的教育，这些都是好的，但这些都不足以解决世界的问题。这个世界真正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是接受耶稣基督，这个世界的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所以这个世界问题那么多，这个世界那么多的悲惨，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把最核心的东西给拒绝。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假设你看到一个人他身体很强壮，但是他的心脏出了问题，怎么样？这个人还能不能变，还能不能很强壮的在世界上生活？不能了。耶稣基督其实是这个世界的心脏，而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拒绝了这颗强壮的心脏，所以这个世界就一定病入膏肓。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思想这些东西，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这个世界真正最大的需要是什么？这个世界最大的需要就是基督的救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传福音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是无足轻重的事情，还是非常非常极其重要的事情？这是非常非常极其重要的事情。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第一次向众人传道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这些靠近他的人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就看到主对我们的期许，主告诉我们说，你们领受了这个福音以后，你们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们能够把世界里面最需要的东西带进来。什么东西啊？耶稣的救赎，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我们再来看，我们说当我们去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从世界的角度来讲的话，你知道基督的十字架向我们展现了两个世界。你说怎么展现了两个世界呢？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基督他是不是这个世界里面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不是。他是从哪里来啊？他是从另一个世界，天上的世界来的。阿们吧。所以你去看的时候，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里面他所说的话，他所言，他所行，我们去看的时候都会发现不是这个世界里面能有的。你注意，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经常会思想这个问题，比如说今天很多人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外星人问题，是吧？说哎呀，我们难道只有地球上面有人吗？难道不可能有外星人吗？我们总有一种希望说，好像仅仅是这个世界是不够的。是不是不够的？真的是不够的。但是你要讲外星人很多是虚幻的，但有一个在这个世界之外来到这个世界，而且在这个世界里面实实在在的活了33年半，然后在这个世界里面做了最重要的事情，那个人叫谁啊？那个人叫耶稣基督。所以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位基督被这个世界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就是有两个世界。哪两个世界？我说一个是这个世界，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是天父的世界，天父的家里。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6章28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弟兄姊妹，你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向我们表明这样的真理，其实有两个世界。主耶稣说的话也表明，他说他从哪里来？我从父那里来。哪个父啊？
天父。
从上帝那里来，有一个上帝的国度， 耶稣基督从那里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当中，然后他说我还要干什么呀？离开世界往哪里去啊？往父那里去，到天父那里去。弟兄姊妹，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我们现在身处的世界，这个世界真实不真实？真实。这个世界虚空不虚空？虚空。因为你看到旧约传道书说这个世界是什么呀？虚空的虚空。所以其他宗教他们都发现了这个特点，比如说佛教就喜欢讲说色即是空，什么空即是色，对吧？他说这个世界觉得很虚空，真的，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努力努力，你以为抓到手里的，最后发现什么？什么都抓不到。你以为你抓了很多钱，就像我们刚才讲，现在的世界首富应该还是那个马斯克，对吧？说他个人身家就几千亿美金，但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几千亿美金他能带走一分钱不？一分都带不了。这个世界里面有些人很大的名气，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他的名声会跟着他走吗？不会。他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大的权力，将来他下到阴间的时候，他是不是依然很有权力？没有。所以这个世界不一样。但这个世界最可悲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头，这个世界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世界和天父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友好的关系还是不友好的关系？不友好。所以你就明白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糟糕了。天父世界好不好？天父世界里面有没有败坏？天父那个天堂，那个新天新地，那个荣美的地方，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曾经跟那个悔改的强盗说，今天你就要跟我在哪里啊？在乐园里了。所以那里是美的无比的。所以启示录里面讲说，将来我们去到那里是没有眼泪，没有哀伤，没有痛苦，没有哀嚎。我们所有的眼泪在今生就流完了，到那里的时候不是说我还想流眼泪但是没眼泪流了，而是怎么样子？那个地方充满了美好，充满了喜乐。但是当你看见基督被这个世界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就知道一个真理。什么真理？这个世界拒绝天父的世界，拒绝那美好的祝福，这就是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悲惨的原因。同意吧？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完全不一样的地方。而我们说，当我们再去对比这两个世界的时候，那天父世界我们怎么看得到呢？有的时候有些人讲说，你们讲天堂，你们讲天堂讲的跟真的似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天堂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
真的吗？真到什么真？真到不能再真，是吧？是不是啊？我再问大家，天堂的真实和这个世界的真实相比，哪个更真实？哪个更恒久？天堂是永远的，是永恒的美好。阿们吧。你为什么盼望天堂？连一些人还没有信耶稣他都盼望天堂，就是因为那个美好不是像我们看见这个世上开的那些玫瑰花，哇，开了好漂亮，但是过一段时间那个玫瑰花怎么样子啊？就凋谢了。如果天堂是会凋谢的，没什么值得盼望。但是天堂的美好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因为它永远不会凋谢。在天堂里面我们会不会老？弟兄姊妹，我会不会在天堂里面待了一百年，然后我脸上的皱纹就开始出来了？我说，哎呀，一百年出皱纹已经很厉害了，会不会呀？不会，我们到天上一定都是最俊美的样子。所以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大家有些人不太理解，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门徒一开始没认出他来。你注意，玛利亚一开始在主耶稣那个坟墓前面等主耶稣，主耶稣复活了以后，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他说什么话？他有没有说，哎呀，耶稣你活了？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说，夫子，他说看园的，他说我的夫子在哪里？他把主耶稣当作是在那个墓园看园的。然后以马忤斯路上，然后那两个门徒跟主耶稣走了半天，主耶稣跟他们讲解圣经，他们一直没看出他是主耶稣，这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因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取了我们这个软弱的身体，所以他劳苦，他很辛苦。三十多岁的人，别人说我看你还不到五十，你就知道他很苍老。但他复活以后还有没有苍老啊？没有了。所以门徒有点认不出他来，所以到他掰饼的时候，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在，哎呀，耶稣这是我们的主。所以他们就兴奋得不得了，半夜从以马忤斯晚上大晚上赶路赶到耶路撒冷，要告诉门徒主复活了，我看到他了。弟兄姊妹，我们将来到天上也是如此。所以天堂美好的不得了。但是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天堂的门在哪里？天堂的门在哪里？像我们今天讲的，保罗在里说，我不以别的夸口，只夸什么？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告诉你， 天堂的门就在基督的十字架那里。你看见基督的十字架，世上的人看见就说，哎呀，这个耶稣好可怜，这么爱世人，结果被世人出卖了，被钉在十字架上，好可怜好可怜。但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我们看见天门在这里，我们看见天上的门打开了。你记得主耶稣跟门徒也讲过说，你们看这个圣殿非常的宏伟，但是将来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块石头上，然后这个殿都要被拆毁了，但是我要重建这个殿。他说怎么重建？用几天？
三天
我就把这个殿重建起来。他这个三天指的什么？指的他自己。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看见的和主耶稣基督他向我们显明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弟兄姊妹，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整个生命大不相同。所以我在讲这两个世界，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里面钉十字架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你要不要把你的盼望放在这个世界里？不要，因为这个世界是拒绝基督的，这个世界是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的盼望在哪里？在天上，阿们吧。所以你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亚伯拉罕，讲到以撒，讲到雅各，讲到这些人，说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做什么人呢？做客旅，还有什么寄居的。他们盼望一个更美的什么呀？更美的家乡在哪里？是在天上的。我是天上的国民，我在这个世界不过是客旅，不过是寄居的。我在这个世界就如同坐火车的时候，我在火车的车厢里，仅此而已。你有没有见过有人在火车车厢里搞装修的？有没有在火车车厢里面在那贴瓷砖说，哎呀，我坐火车，我要把这个车厢搞得漂亮一点，搞不搞啊？不搞。所以坐火车，如果一个人坐的是软卧车厢，一个人坐的是硬卧车厢，还有一个人坐的是硬座，关系大不大？不大。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到了地方我就回家，我一下车我家里很温暖。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是坐世界的火车，然后将来去到哪里啊？去到天上，天父的家里，那个地方好得无比。但你要能够进天父的家，你必须有一张入门券。那张入门券在哪里啊？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里。只要你向耶稣说什么呀？耶稣啊，我愿意接受你的救恩，我愿意接受你的爱，我愿意把我一切的软弱过犯都交给你，愿你把你一切的美好都给我，你就有了这张入门券。你有了这张入门券，这张入门券会不会丢？会不会有一天我不小心揣在兜里，然后不小心走路的时候被一个小偷给偷走了，等我要进天堂的时候发现进不去了，会不会？不会。只要你信了耶稣，你的名字就在天上的生命册那里，永远不会被抹掉。所以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里面，不是给这个世界续费充值的。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我们有时候手机然后不续没有续费的时候干什么呀？就用不了了，我们赶紧续费，手机继续用。耶稣被世界钉在十字架上，他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我来不是给这个世界续费的，我来是干什么？我来是把天上的门给你们打开的，让你们从属世界的没有希望的、没有指望的、活在黑暗里的人变成什么呀？变成世界里面的光，变成天国的子民。所以这才是耶稣来这个世界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这样的人？你怎么知道你是这样的人？你怎么知道天一定是你的家？因为什么？因为我信耶稣了。所以你看你旁边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是天国的子民，每一个人的家都是天上的。所以你要看旁边的人看见的是一个得永恒祝福的人，对吧？所以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是有永恒祝福的。
你是有永恒祝福的。
我们大不相同，阿们吧。我们是有永恒祝福的人，因为我信耶稣，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不属这个世界。所以保罗讲说，对这个世界而言，我已经干什么呀？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世界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我也把世界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我的盼望不是仅仅在这个世界里面活下去。如果在这个悲惨的世界里面活100年、活200年、活300年，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糟糕的事？其实是件糟糕的事。就像假设我祝福一个人，我说，哎呀，我祝福你在贫民窟里面一活200年，我祝福你挨饿300年，我是祝福吗？不是。我祝福你什么呀？脱离这么可怕、这么糟糕的世界，然后可以到最美好的地方去，这叫祝福，阿们吧。所以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钉十字架， 咒诅他受干什么？祝福我享。我得的是什么祝福啊？永恒的祝福，大不相同。所以当你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世界是拒绝基督的，这个世界是把基督钉十字架的，所以我的盼望不要放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基督的十字架又向我把天上的门打开了，说有另外一个世界，美好的、永恒的，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痛苦的世界。只要你信了耶稣，只要你到他的十字架这里说，耶稣啊，求你拯救我，那个世界就是你的家。而且你接受耶稣，你才突然明白，为什么我心里面原来一直觉得空落落的，一直觉得空落落的，不管我赚多少钱，不管我在情感上怎么怎么样，我都得不到满足。但是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心里面的空洞被填满了，为什么？因为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因为我那时候突然发现，原来我天上的家派人来接我了，来告诉我了，让我知道我真的有永恒的祝福。这是不同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讲，我们说当我们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里的时候，我们第三个要看见什么呢？就是我们看见这两个世界它不一样，这两个世界有两个王，有两套价值观。这个世界把天国的王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个世界它为什么如此做，跟他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关系。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个世界里面的王是什么？这个世界里面的王是罪，是吧？罪作王叫人干什么？叫人死。然后照样什么呀？恩典借着什么作王啊？借着义作王，叫人因着耶稣基督得什么？得永生。你说这个对比强烈不强烈？强烈的不得了。注意，所以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罪的价值观，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死的价值观，这个世界是死作王的。但那个世界呢？耶稣基督要带我们去到那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呀？是恩典作王，是义作王，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什么东西啊？永生。对比太强烈了，阿们吧。所以你看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人不死的？没有，每个人都会死，每个人都会死。有些人其实这个世界嘛，越糟糕的人越不想死。所以中国古话有一句话说，老而不死是为贼也，是吧？就是有些人该死了他不肯死，就像贼一样啊。这个是其实，所以我也不想死，我也不想死。我们同意，我们每个人都不想死。但你要想的是什么？你只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罪恶的活着，有什么意义呢？对吧？你要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就是在基督那里有恩典，借着义作王，然后我们在基督里得永生。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你看到，我说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特征，两个字，哪两个字？一个是罪，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死。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人人都成了罪人，同意吧？我们每个人。所以有没有人敢说这个世界里面没有罪？好的无比，请举一下手我看一下。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讲，对吧？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太多问题，只要你打开新闻，只要你打开新闻，每天都会看见让人糟心的事，同意吧？败坏的事，表明什么？表明这个世界好还是不好？
不好。
但是我跟你讲，将来如果我们到了天堂里面，天堂如果有报纸，你每天打开，你会看见无尽的喜乐，无尽的祝福，无尽的美好，一点罪，一点死的影子都没有。这个就是那个世界和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堕落的世界它的价值观有问题。所以这个世界珍惜不珍惜基督？不珍惜。所以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出生长大的。我们受不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影响？
受。
我们天生是不太看重基督的，所以在我们的主日聚会当中都能体现出来。我们总是觉得我们的聚会、我们的敬拜是为我的工作服务的，我在这个世界里面我读圣经是为了我的家庭建造服务的，而不是说这些东西是为了基督服务的。这是两套价值观，弟兄姊妹。但是前面那套价值观是让你生活的很别扭，让你甚至生活的很憋屈， 但是后面那套价值观才让你活出有天上的光的样子。我要把万物拿来为基督而活，我是为基督而活的。所以像保罗在这里讲的说，我不以别的夸口，只夸什么？只夸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我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十字架我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因十字架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不要再要世界的价值观。这个时候你整个人就有天上的光透过你散发出来，这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天国的价值观从哪里来啊？其实从天上来，从基督的十字架哪里。你越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就越不一样，真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他是罪作王，他是死掌权。然后你知道这个世界怎么看待人吗？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是消耗品。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这 有一段时间不太流行了，但是之前其实那个词儿我们中国人发明的真的很厉害。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词儿叫人矿？有没有听过？你知道为什么叫人矿这么怪？就是他说我们人呐、啊、被很我们这些人被很多人当做矿一样。你知道挖矿干什么？我去挖一个煤矿，把煤挖出来干什么呀？烧煤，烧完了以后，这个煤矿挖空了以后，它有用没有用啊？没有用了。我告诉你，你不要觉得说这是某些国家的问题，这是世界性的问题。这个世界把每一个人都当做消耗品，连你自己都是这样。你注意，我们一直跟大家讲有一个次序，一个天国的次序，还有一个世界的次序。天国的次序第一高的是谁啊？是神。第二是什么？人。第三是事，就是事情为人效力，人敬拜上帝，人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以人有永恒性。所以神人事，这是天国次序。你要世界的次序是什么？正好反过来。世界的次序是什么？事是第一位，人是第二位，神是第三位。人是为了事情而活。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从小受的教育说，如果你不给社会做贡献你就没有价值。你注意，这个就是，这不就是把你当矿吗？你不要以为说人矿是现在发明出来的，我们从小受教育就是做人矿的教育。我们从小受的教育说你要做一个螺丝钉，螺丝钉磨损了怎么办？换一颗呀。然后那个螺丝钉直接就下坟墓了，而且螺丝钉有时候需要的时候还要回收一下，然后把它烧融了重新再做一颗螺丝钉。这个世界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但是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向我们显明的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你注意，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再读一遍，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我们再读一遍。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世界因为是罪恶的世界，所以把最宝贵的看成是最低的，最高的至高的上帝他看成是最低的。然后这个世界的受造物当中最宝贵的受造物是什么？是人。所以他把人看得次低，然后把事情看得比人还大。你注意，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为了做成一件事情我很容易牺牲我自己，我牺牲我的尊严，我牺牲我的灵魂，我牺牲我的时间，就是为了多赚一点钱。有没有这样子啊？有啊，一些企业文化也是这样。但是当你到耶稣基督那里整个改变过来以后，恩典作王，恩典借着义作王，上帝施恩给我们。然后你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里，上帝就塑造你成为新造的人。然后你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上帝为什么给我们永生？上帝只是让我们永远活着吗？永远活着在地狱里面也可以永远活着，永生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永生的意思是什么？是永远蒙爱，永远被上帝所珍视。弟兄姊妹啊，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千方百计的诋毁福音，因为这个世界轻看上帝。当一个人接受福音以后，上帝永远珍视我们，我们永远不会灭亡，上帝永远爱我们，我们永远不会做人矿。相反，我们大家很喜欢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神让万事干什么？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事情是为人还是人为事情？事情是为人。所以弟兄姊妹啊，如果你跟其他弟兄姊妹一起做一件事情，事情没做好，你要不要焦虑？不要。你知道吗，有些事情上按照上帝的掌管，就是让你这件事情没做好。但上帝的美意是什么？ 是造就你这个人。阿们吧。大家同意不同意？我们在很多失败的事情上得的造就比我们成功的事情上得的造就有时候更大，同意不同意？所以上帝说，这件事情我许可你做失败，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好的。所以我们昨天我们爱的港湾，我们弟兄姊妹有姊妹去总结说，我们就总结一句话，神一切的事情神都是美意。这句话你如果放在你的婚姻家庭每天的生活里面，你就强得不得了。我遇见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让我得益处，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会不会跌倒？会。不会？圣经里面讲说一人会几次跌倒啊？七次跌倒，我告诉你。所以有时候基督徒跌倒很多次的，但是必重新兴起。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主啊，你的意思是好，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我只要信耶稣，我就被上帝所珍视。所以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一样，其实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就像一个父亲手里的孩子一样，把我们高高的举起来，看见就欢喜。其实上帝看到我们高兴不高兴？高兴。真的吗？他看见 我很多缺点哦，他高兴不高兴？高兴。他在哪里看我们你知道吗？我们刚才讲的十字架，上帝透过基督的十字架看我们的，所以上帝一看我们就看见我们身上有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上帝看见我们就喜悦。所以你要跟你自己说，上帝看见我就喜悦。
上帝看见我就喜悦。
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上帝看见你就喜悦。
上帝看见你就喜悦。
因为真的是如此，因为上帝不是盯着我们缺点看的。我们中国人习惯就是这样子的，孩子考了98分，第一句话说那2分怎么丢的，是吧？我们习惯这个习惯是很不好的。上帝不是这样子，上帝不是这么严苛的，上帝是严谨的但不是严苛的。所以我们的上帝在基督看我们的时候，他看见我们就喜悦，而且只要你仰望基督，你就成为珍宝。所以讲到这里，我请大家跟我读一段的圣经，那么跟我们今天讲的十字架有很密切的关系，就是路加福音23章39到43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路加福音23章39到43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那一个救命神回答说，你
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一起。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有十架七言，其中一段话是跟他旁边的强盗说的话。我们一直跟大家去讲，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之前，其实比拉多问犹太人说，按照规矩，这个时候的有一个罪犯可以释放，是要释放你们称为基督的耶稣呢，还是释放那个强盗巴拉巴？然后犹太人选了谁啊？选了巴拉巴。这两个强盗是不考虑的。为什么？这个两强盗非常罪大恶极。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你看到说强盗里面有一个讥诮耶稣，其实对照四卷福音书的话，其实一开始都是这两个强盗一起嘲笑耶稣，到后来的时候就还剩一个强盗还在那嘲笑耶稣。他们在哪里你知道吗？他们不是在那喝着茶哦，他是在钉着十字架，其实手已经被钉子钉穿了，脚已经被钉子钉穿了，但是他们还在嘲笑耶稣。你就知道他们是悍匪，同意吧？非常可怕。但是其中有一个强盗被圣灵光照，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突然说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我们是受刑的，你还不怕什么？我们是应该的，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说什么？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这个强盗有没有好好的改正他的行为？有没有参加教会生活？有没有参加主日敬拜？有没有流下悔改的眼泪？都没有。但耶稣跟他说什么？ 你今日就要跟我在乐园里。为什么？他就是那一句话，耶稣啊，求你得国的时候纪念我。他只是信了耶稣，就成为我们前面说的在上帝眼中的珍宝。所以耶稣说，你要跟我到乐园里去。弟兄姊妹，我为什么放这段经文？我盼望大家要知道，你到十字架这里，你看见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我们身处的这个败坏的世界，一个是耶稣来的那个天父所在的父的世界。然后你要去到那个世界，只有一个门，那个门叫什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怎么可以通过这个门？你就像那个强盗一样，只要信接受耶稣基督，你就进去了，你就得了天堂的门票，你就成为上帝所珍视的人，你就成为不属世界的人，你就可以像保罗一样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什么意思？我不再属这个世界了，我属那个美好的世界。弟兄姊妹，所以十字架向我们显明这个世界的真相，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接下来再讲第二点，我们第二点讲什么呢？我盼望大家再去看看什么呢？我们说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不是在这个世界里，还是在虚空里？在这个世界里。所以基督的十字架在这个世界里面对世界有没有影响？有没有影响？有。影响大不大？
大。
我告诉你，其实基督的十字架是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的，而且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对今天还在世界当中的我们影响大不大？
大。
但我为什么经常感到软弱？因为我很多时候忘了让基督的十字架来影响我的生活。如果我像保罗一样说，我只夸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我告诉你，你一生强大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基督是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的，基督的十字架是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的力量。为什么这样去说？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说第一个，我想让大家去看，我说十字架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你要知道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刚才讲了，它是真相的透镜。你不透过基督的十字架，你说我要了解这个世界，我聪明的不得了，我比爱因斯坦还要聪明，然后我特别会总结，我特别会思考，你也不可能对这个世界有正确的认识。你必须透过基督的十字架。然后基督的十字架不仅是真相的透镜，基督的十字架还是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的，就是它是照亮世界的光。为什么我说基督的十字架是照亮世界的光？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创世纪一章一节和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其实这是圣经，整本圣经一开始讲的话，整本圣经的开始就在讲上帝。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因为有了光以后，光和暗分开了，整个世界就开始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弟兄姊妹，我说基督的十字架就是这世界里的光，基督的十字架就是这世界里的光。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就跟大家去做一个对比。我为什么强调这个？我问大家要去晓得，如果我们拿一面镜子，这个镜子能不能帮助我看清自己的真相？可以，对吧？因为我拿了一个镜子，比如说我原来心目中想象自己，我觉得我玉树临风，我觉得我今天神采飞扬，我觉得我漂亮的不得了，但一照镜子发现，哎呀，我老了，我老了，头发也掉了，是吧？发际线一直往后推，这个很麻烦了，这个得戴假发了，是吧？这是镜子作用。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镜子能不能改变你的容貌？不能。有没有人会通过照镜子越照越漂亮？不可以。你照镜子，你会化妆，你会把擦脸，这才能改变你的容貌。所以镜子是不改变容貌的，但是光能改变世界。阿们吧。光照下来的时候一定会改变。所以耶稣基督，我们说他的十字架为什么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强大的力量？因为他不是把太阳光带进来，你知道他把什么光带进来吗？他把天上的光带到世界里面。那个光照到哪里了？照在你心里了。阿们吧。我们以前讲过，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个黑暗指的是谁？指的是基督徒还是拒绝基督的人？拒绝基督的人。但你呢？你接受光了没有？你接受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天国的光有能力没有？
有。
能力大不大？
大。
所以这个能力你接受了，你的生命会不会不改变？
不会。
不 你的生命一定会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凭感觉，要根据真理。我再跟大家讲，我们之前上讲以前讲到的时候我说过，我再讲，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讲说，你使我的福杯满溢，是吧？这是不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个是讲感觉还是讲真理？但我觉得我自己不福杯满溢啊。请问我要跟着感觉走还是跟着真理走？我要跟着真理走。所以你今天觉得说我今天福杯不够满意，梁弟兄赶紧给我倒多一点，李姊妹赶紧给我倒多一点，让我福杯满意了以后我整个人就不一样了，你被感觉欺骗了。因为真理告诉你说，耶和华是我福杯满意，而且我一生一世要住在哪里啊？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感觉说我的仇敌很强大，像亚衲人一样，我打不过他。但是真理说，你在我的仇敌面前为我干什么？摆设筵席。所以我的仇敌是我的菜，所以你要跟着感觉走还是跟着真理走？我要跟着真理走。所以信心是跟着真理走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弟兄姊妹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什么保罗说我只夸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基督的十字架把天国的光照下来了，带下来了，照到哪里啊？照到我的生命里面了。所以我的生命一定发生最大的改变。发生什么最大的改变？凡是被基督的光照到心里的，就会成为这个世界里面永不熄灭的光。你的光是不会熄灭的，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同意吧？但是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不是你生命的光暗淡了？没有，我生命的光没有暗淡，只是我生命的光对这个世界的责任结束了，所以我要去到另一个世界。我们刚才不是唱了一首圣诗，叫做那个十字架是我的荣耀。那个作词的作者就叫这个芬尼克罗斯比。那这个人其实他的经历是让我们很感动的。怎么感动你知道吗？他小的时候有一次医生误诊导致他眼睛瞎了，好像是我忘了是七岁还是八岁，他眼睛就是这样，还是几岁就被医生因为误诊把他眼睛搞瞎。但他一生他没有抱怨，他包括这个医生他是认识，他没有抱怨。然后他一生做圣诗，你知道做了多少首吗？做了8000首圣诗。然后他是1820年的人，到1915年才去世，活了95岁，一生都服侍上帝。他那些圣诗不知道激励了多少人，你想象不到，这是个瞎眼的人写的那个诗，那些圣诗写的好的不得了，在那些布道会上面，有的时候他的圣诗唱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感动的不得了，就归主了。他有没有光？他的光从哪里来？他的光从天上来，弟兄姊妹，那个光有没有照到你生命里面？有。那个光，耶稣基督偏心不偏心？不偏心。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一讲起这些属灵伟人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软弱。什么软弱？我们很容易哀叹，说：“哎呀，梁弟兄，你讲这个，你看看，那个100年前的美国多么敬虔，出这么多伟大的人物，今天不行啊，今天这个世界啊，太糟糕了，哎。”我真的希望我早生100年呐、啊，我活在那个时代就好了，对不对啊？不对，我告诉你，这一点你要学以利沙。你看以利沙跟着那个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一直跟，一直跟，一直跟，跟到以利亚最后要被上帝用火车火马接走的时候，以利沙跟他的师傅讲了一句话，以利亚是很感动，很喜欢这个徒弟，因为别的徒弟都远远的跟，就他跟得紧。他说：“你要跟我求什么？”他求了什么？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弟兄姊妹啊，上帝那个天国的光的能力在这个世界这几千年里面根本没有全部发挥出来。所以我们要跟主求什么？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我，愿感动芬尼克罗斯比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愿感动戴德生的灵加倍感动我。上帝可不可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做比戴德生那个时代更大的工作？绝对可以啊，弟兄姊妹。你看主耶稣曾经鼓励过门徒说，你们将来要做比我做更大的事儿。弟兄姊妹啊，不存在的，不要听这种失败主义的声音，因为天上的光充满了能力。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怎么样子啊？就有了光。那个光是谁？是我。阿们吧，弟兄姊妹。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经文，马太福音5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跟你自己说，我就是天国照在世界的光。
我就是天国照在世界上的
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就是世界的光，而且你是永不熄灭的光，因为上帝已经把基督十字架的光芒照在你生命里了。这是真理，这不是感觉。你不要跟着感觉走，你说我今天感觉很不好，我觉得我的光暗淡了，不要跟着感觉走。感觉像麻雀一样，你见到哪个人追着麻雀走能好好走路的？跟着麻雀走的是走不好路的，阿们吧。你要跟着真理往前走，让真理做你的云柱火柱，让基督的光照亮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照亮这个世界。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不是我的光消失了，我的光要在天上直到永远，但我在地上的使命结束了而已。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所以基督的十字架对世界影响最大，因为基督的十字架是把天上的光带进来，比创世纪里面说的要有光就有了光还要厉害的多得多，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在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唯独基督的十字架能够真正改变我。你注意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这里他讲了好几遍我，有没有注意到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我只夸我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就是就我而论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讲了很多我。弟兄姊妹大家都了解保罗这个人，保罗这个人是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个基督徒？不是，他其实有很长的时间做法利赛人，做律法主义者，逼迫基督的教会。然后什么东西改变了他？耶稣基督的福音改变了他，耶稣基督使他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弟兄姊妹我在讲，我希望大家明白一个真理，你知道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吗？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谁谁谁他们很坏，那些特别是有些统治者非常坏，如果把我换上去这个世界就会好很多，是不是这样子？你知道吗，全世界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全世界所有人都会说这个世界很罪恶除我以外。但这个世界真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所以以前曾经我忘了讲的是在哪个国家，他们举行过一次作文比赛，然后有一个人写了一篇作文得了金奖，那次的主题就是怎么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这个世界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然后那个人写了一篇短文，文章的题目就叫这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厉害吧？这是有自省精神，这人估计是基督徒，是吧？然后真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就是这个世界的黑洞，这个世界里面不管有多少的财富，不管有多少的丰盛，填不满我这个黑洞。所以十诫最后一诫你知道是什么吗？不可贪心，对吧？我们的贪欲就像黑洞一样，你赚100万觉得不够，1000万够不够？1亿够不够？5000亿够不够？你已经有名声了，不够不够不够。所以人就是世界的黑洞，所以不把我解决了，不改变我的，都是不能改变世界的。但是福音厉害的地方在哪里？福音厉害的地方就是改变了我。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基督徒的个人得救见证是非常厉害的？你去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最好的传福音方式是讲你自己的故事。你告诉别人说，我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耶稣基督来怎么改变了我。我告诉你，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因为我是这个世界里面的黑洞，我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大的问题，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来了，把我改变了，我不一样了，弟兄姊妹啊。所以这就是福音不同的地方。我再讲，我跟大家做个对比，我告诉你律法和福音的区别。律法的作用是什么？律法本是叫人什么？知罪。所以律法是定罪的。定罪是干什么？律法的作用是把我和罪紧紧地捆在一起，完全绑定。然后审判呢？审判是把我和死捆在一起，完全绑定。我们记得其实亚当夏娃结婚的时候，就是我们说人类第一次婚礼的时候，上帝祝福他们。我们之前讲，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家庭观里面，我们有查过，离开父母，二人要干什么呀？成为一体。律法的作用也能让人成为一体，律法是让我们跟罪成为一体，律法是让我们跟死紧紧的结合在一起，没有用的。你说梁弟兄，你这个只是示意，我不是讲示意，我跟你讲真理。弟兄姊妹，你注意，现在地狱里面有没有灭亡的人？
有，
多不多？
多。
地狱里面灭亡的人，现在有没有一个会呼求说我要得拯救？
没有，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所以你要知道，审判绝对不会改变一个人，律法绝对不会改变一个人。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一个比喻的故事，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对吧？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在地狱里面非常痛苦。你注意那个财主有没有在地狱里面说，哎呀我后悔了，我要信耶稣啊，我为什么不信耶稣？他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说什么？他说我好痛苦，让拉撒路下来给我喝点水。你看他在地狱里面他要指使人了，你有没有发现他还要使唤拉撒路，他还觉得我是财主，所以拉撒路是我们家门口的乞丐，你下来给我弄点凉水喝。他还是死性不改，同意吧？地狱不会改变你的本性的。什么能改变你的本性？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改变什么？福音把我改变了。弟兄姊妹啊，福音让我因信耶稣基督，领受耶稣基督无尽的恩典，然后我成了什么？我成了世上的光。你注意，所以在此之前我是世界里的黑洞，填不满的黑洞。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成了什么呀？我成了世界的光，照亮世界。一样不一样？大不相同。就是我们说你去看保罗，保罗原来逼迫耶稣基督的教会完全违背上帝的律法，上帝律法是你不可以随便害人的，对吧？然后斯提凡被害的时候，保罗是什么态度？保罗好开心。这些人杀耶稣的时候违背律法了没有？违背了好多律法呀，所有律法都违背了。他们编谎话，他们杀无辜的人，但是他们坚持做了。包括主耶稣行过一个最伟大的神迹，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法利赛人什么态度？有没有说哇，一个人活过来了，太伟大了？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他们就干什么？他们就出去商量怎么杀耶稣，连拉撒路也要杀了。你看，律法不能改变人的，审判不能改变人的，什么能改变人？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为什么福音能改变人？因为福音向我们彰显一个非常非常最有力量的东西。什么东西啊？爱。耶稣基督因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的生命被耶稣基督的爱所改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不一样了。我原来的心是实心还是肉心呢？我原来的心是实心，没有任何反应。但是因为基督的爱，他的血滴在我这颗实心上，他的眼泪滴在我的实心上，然后我的实心就开始变了。变成什么？变成了肉心，变成了一个对上帝有反应的心，变成了一个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怜悯的心。因为我们的上帝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他的慈爱最大的彰显在哪里？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里。弟兄姊妹，所以十字架能改变我，让我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保罗也曾经讲，其实这样的经文非常的多，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哥林多后书5:17说，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是新造的光。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第一个创造是什么？光。我们就是新的世界，上帝第一个创造就是我们，我们成为新造的。所以你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讲这个十字架在这个世界里面最有能力，还有一个就是保罗在里讲，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我们再把加拉太书6:14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的制胜法宝就是只夸基督的十字架。你若有一个心说我只夸基督的十字架，我告诉你，你才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强大的人。我在讲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天国的价值观很不一样。世界的价值观就跟你说，你的信仰呢是需要的，但不是核心重要的。你的赚钱才是最重要的，你的技能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让这个信仰来装饰你的生活，你就更幸福一点，对不对啊？不对。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你要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能够领受的最强大的东西。所以当一个基督徒说我有一个心智，我只夸基督的十字架，你就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强大的人。这个世界竭力掩盖这个真理，竭力的想让我们觉得说，嗯，这个说法太极端了。按世界来看，保罗极端不极端呢？按世界来看，保罗很极端。保罗自己也说，其实为基督的缘故我癫狂了，是吧？所以这个世界说你是极端的，你不要这么极端。我还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爸妈也跟我这样喜欢这样说，那个他们其实都是共产党员，那我们信主对他来讲其实他是很难接受的，但他已经到了他的极限了，他就说可以可以，哎，那反正已经信了，信就信吧，但是不要太投入哈，不要太那个啥。所以后来我们跟他讲说，我做传道人了，我辞职了，我不在美国公司干了，我要专门做传道人的时候，我爸爸气得把锅都摔了，就是完全不能接受，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当中有时候也有这样子，就我们觉得说，对，我做基督徒就够了，不需要只夸基督十字架，我们人也有些好处嘛，为什么只夸基督十字架？弟兄姊妹，只夸基督十字架才是你强大的原因，不愿意只夸基督的十字架是你软弱的原因。一个基督徒在这方面三心二意一定软弱，但一个基督徒认定了说唯独基督，我只靠基督，我只要高举基督，我告诉你，你强得不得了，这个世界根本胜不过你。但是我们在这里还要讲，保罗不是说我只夸基督的十字架，上世界我就死了吗？保罗讲向世界死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消极避世？你知道有些人真的是这样解经的，说我们要向世界死，所以有些基督徒呢一软弱就盼望去修道院，你知道吧？就觉得呀，如果哎呀，梁弟兄有个修道院也不错，特别像我这样子的，这个如果我的孩子也那个啥，看来将来也不一定能给我养老，如果有个修道院，将来我养老的时候去修道院养老也可以。我跟你讲，修道院真的不一定收你，我跟你说。但是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人其实人的宗教性是避世的，是不入世的，所以人也喜欢宗教，人喜欢搞一个宗教，好把我从世界里面抽离出来。保罗讲的意思是不是这个？不是，保罗避世不避世啊？一点都不避世，保罗到处跑啊，在他那个时代他已经跑到了世界的尽头。如果保罗那个时候如果有后来的大航海技术，我相信保罗会跑到美洲去。他就是这样，他就是立定心志要把福音传到地极的人，所以他充满了力量。为什么一个向世界死的人怎么会充满了力量？就是保罗说我向世界死了的意思是说，我不用世界的方法在世界当中做工，我是带着基督的十字架进入这个世界，所以我才成为这个世界最强大的。所以你只要带着基督的十字架进入这个世界，你就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强大的。所以我就讲，我们那个2023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去日本去探访，然后见到一个宣教士，一个日本的宣教士，他讲日语我们听不懂，一个老爷子70多岁，然后呢身材比我还要好，人家70多岁了，但他原来是打拳击的，所以他还拿过金腰带。然后他就是做一个什么事情呢？他就是到世界各地背着十字架到处走，就是弄一个十字架到处走，其实蛮出名的。然后他在那里分享，旁边有人给翻译成中文，我们在那里听，哇，他讲到的时候充满了激情，你知道吗？你带着十字架，我当然不是说弟兄姊妹今天开始每个人用木头做个十字架背在身上到处走，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要让十字架每天在你心里面，你就是这个世界里面强的不得了的，因为这个掩饰不住的，真的充满了力量。那讲到的时候，哇，虽然他讲日语完全听不懂，那啊几乎可以不用麦克风了，哈，那种力量我很羡慕，真的是有能力。因为只要你是带着十字架进入这个世界，你就强的不得了。而且我说为什么保罗说我要向世界死，我告诉你，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方法，哪怕是最精妙的方法，也会被这个世界的败坏所淹没，你知道吗？这个世界里面最好的方法也会被这个世界所淹没。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这张图，这个是哪个故事大家知道吗？诺亚方舟的故事。诺亚方舟的时候，除了方舟里面的，外面的干什么呀？都死了，你知道吗？所以方舟预表的是什么？就是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方舟之外是什么？就是世界。世界里面最好的东西也会被世界彻底淹没，所以你不要拿着世界的方法你觉得这是宝贝，它不是。 最宝贝的就是基督的十字架，阿们吧。当你拿着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你是强大的不得了的，谁也胜不过你。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完全不同。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真的，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是很可怜的，是没有力量的，但是当基督的十字架来了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那梁弟兄这样讲，你的意思就是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除了读圣经别的都不能读了，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整天就跟着你这个牧师到处走了，你往东我们往东，你往西我们往西，我都不工作了，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我告诉你，当保罗说我向这个世界我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的意思，我要把十字架放到我在世界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上面。我告诉你，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就是讲什么故事呢？旧约也曾经有一个故事，就是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过完红海第一站你知道去到一个地方叫什么你知道吗？叫马拉。马拉是在旷野，然后有水，他们在旷野里面有水的地方很宝贵，对吧？但他们跑过去想喝那个水的时候，发现那个水能不能喝啊？不能喝，说那个水太苦了。然后这个时候上帝教摩西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在马拉旁边有一棵树，把那个树投进去的时候，把那棵树投进去的时候，然后那个水干什么呀？就变甜了。弟兄姊妹，我跟你讲，我希望你要知道一件事情，那棵树预表的是什么你知道吗？那棵树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这张图画的很有意思，当然我们这是截图哈，就是他专门把那棵树，摩西把它举起来以后，那个阴影好像一个十字架一样，只要把十字架投下去它就不一样。我的一生像摩西在诗篇九十一篇那里讲说，我的一生是我度尽的年岁好像什么呀？一声叹息。你记不得雅各在法老问他说，哎，法老问雅各说，你先老人家你现在多少岁啊？雅各怎么说？雅各说，我呀，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怎么样子啊？又少又苦。我们是不是这样的？130岁的人哦，现在很多那些科学家拼了命也活不到130岁，对吧？但是雅各说我又少又苦，所以我们的一生真的是又少又苦。但我的一生怎么能变甘甜呢？什么东西放进去？耶稣的十字架放进去，你的人生就不一样。所以一样道理的，我再跟大家去讲，基督的十字架投到哪里，哪里就会发光，哪里就会有极大的改变。不单你会喜乐满足，而且你的各个领域都会大大的发挥。我跟你讲，基督的十字架对我们的自然科学研究它的功力还没发挥出来。我盼望有基督徒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真的把信仰领受进去，活到他的学科里面，我相信还有很伟大的发现我们没发现，因为上帝是无限丰盛的。我们把基督的十字架投到社会科学里面，那个社会科学产生出来的理论对这个世界的造就才会大得不得了。你知道有一个很著名的人亚当斯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对世界影响巨大，但其实这个国富论是一个神学作品，它是探讨神学问题的，但是对经济影响大不大？大得不得了。把十字架投进去，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学心理学的，有些基督徒很狭隘说，啊，心理学就是魔鬼的，你说的话都是瞎讲。我告诉你，心理学需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放进去，然后你会产生我们说的福音心理学，那个才厉害。今天心理学的问题是缺少福音，不是别的东西。然后我们去学辅导，我们去学社会管理，我们学企业管理，把基督的十字架放进去，不一样的。所以保罗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了。什么意思？我带着十字架到世界里面去。那说梁弟兄，你讲的这些都很高大上，我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我的生活跟十字架有没有关系？有。你只要把十字架放到你的生活当中，你的生活就会苦水变甜，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十字架在世界里面它对世界产生最深刻最重大的影响。所以你要依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要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我们这是我们第二点，我们最后一点我们讲什么呢？就是当主耶稣基督把十字架为我们定了十字架的时候，保罗说我只夸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你要在基督的十字架这里看见呼召。 十字架对我们是有呼召的。我说我在这里专门用摩西，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图片，就是那个著名的动画电影叫《埃及王子》里面摩西和他的太太希波拉他们回埃及的一个画面。他们回了埃及，摩西已经出了埃及，但是上帝又让他回去。我盼望大家从这里，从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你要去看见十字架对你的呼召，就是对摩西的呼召。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出埃及记三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弟兄姊妹，你注意，我们有些基督徒很可爱，有些基督徒很怕死，所以就说，哎呀，为什么我信了耶稣还会死？但有些基督徒很怕这个世界，说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上帝还不把我直接接走，对吧？天堂好不好，弟兄姊妹？比这个世界好多少倍？100倍还是1000倍？还是无数倍啊？无穷倍，阿们吧。为什么上帝不把我一信耶稣就把我接走？因为我钱还没赚够呗，是不是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地上的使命还没完成。只要我们在地上的使命完成了，不管你多大岁数，上帝毫不犹豫把你接走。有些人31岁上帝就把他接走了，有些人120岁上帝才把他接走。接走的原因只有一个，他地上的使命完成。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世界里面？因为我们每一个在世界里的基督徒都是上帝呼召回埃及的摩西。你要看见，你信耶稣那一刻你就成为天国子民了，阿们吧。上帝为什么不让你马上去到天上那么好的地方跟耶稣在一起？耶稣想不想念我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想念的。耶稣想不想跟我们面对面？想的。他为什么忍住他的思念留我们在世界里面？因为我们在世界里面有使命。什么使命？福音使命。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看清楚，弟兄姊妹。所以你看，上帝跟摩西讲说，在荆棘火焰的异象当中跟摩西说什么？我要打发你去干什么？见法老。摩西去见法老，是法老高还是摩西高？看来是法老高。实际呢？摩西高。因为我是什么身份？我是福音使者的身份。基督徒丢掉自己福音使者的身份就比谁都低，但是基督徒只要拿着福音使者的身份，这个世界没有比我们更高的。阿们吧。你注意，我们刚才讲到雅各，雅各见到法老的时候，法老问完他的话以后，雅各奉主的名来祝福法老。按照世界普遍的原则，从来都是辈分大的给辈分小的祝福，同意吧？法老有没有接受雅各的祝福？接受了。按照法老的理解，肯定是因为雅各都130岁了，我才40岁，接受他祝福是可以的，可以的，对吧？他顶多是这样去想。但是上帝许可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告诉我们的不是这样。上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辈分比法老还要高，不仅摩西，不仅是雅各，不仅是摩西，你就是回埃及的摩西。阿们吧。但你回埃及是为了干什么？回埃及打工是吧？我从上帝那儿得了一些秘诀，我知道怎么炒股了，我知道我会祷告，所以我炒股别人只总是亏，我要赚100万，是不是为了这个？不是，为了什么？为了福音的缘故。那基督徒可不可以炒股？基督徒可不可以投资啊？可以。你投资是为了什么？为了福音的缘故。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大不相同。你是为了基督，你是为了拯救神的百姓。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在讲，当我们回埃及的时候，埃及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对基督徒友好不友好？怎么看出来？在十字架那里怎么看出来？这个世界连耶稣都钉在十字架上，怎么可能对你好？你明白这个道理，你不要哭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有些基督徒说，哎呀，我一片好心，他们为什么老是对我这么不好？他连耶稣都钉死了，怎么可能对你好啊？对吧？你是属基督的，你是属天国的，他当然恨你了。所以这个世界对我们不友好，我在这个世界里面是有征战的。征战的时候要不要兵器，弟兄姊妹？需要。我们最强的兵器是什么？只夸基督的十字架。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说我征战的兵器是我的才能，我征战的兵器是我的口才，我征战的兵器是我兜里的钱。那些东西在世界面前全部都会被世界的大洪水淹得一干二净。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最强兵器。什么兵器？只夸基督的十字架。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只要带着基督的十字架回埃及，就无人能敌。 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对着家人，你看到我们家人就拿个石头，咔咔咔咔，然后我赢你，我赢你，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个不是十字架的精神。你要去效法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到底是怎样？十字架就是降卑，十字架就是舍己，十字架就是爱。阿们吧。你带着基督舍己的爱，我跟你讲，没人能胜过你。你带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精神去传福音，你就得人如鱼，一定是这样子的。我们很多时候做事情没力量，是因为我们用的方法跟基督十字架是相反的。只要你用的方法是跟基督的十字架是一致的，你就是无人能敌的。你们为什么夫妻关系不好？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夫妻关系上面就是两个人都很律法，你丢出一些经文来戳我，呵呵呵，我今天早晨也读圣经了，我拿另外一节经文来戳你，是吧？你那节经文扎到我脚面上，我这节经文要扎到你的肋旁，看谁痛，是吧？我们经常是这样子的。还有一些家人还没信主，然后我们要求没信主的家人为我背十字架，是吧？他要体恤我，他要怎么怎么样子我，这都不是十字架的样式。你要效法耶稣基督，充满恩慈，充满怜悯。这个时候你就在各个原来你不能得胜的领域一一得胜。耶利哥城能不能垮塌？你们家里有没有耶利哥城？那怎么办？你用律法攻打他吗？你用律法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你越打耶利哥城的城墙越厚。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已经绝望了，说我们家那口子啊，算了吧，梁弟兄，我觉得谁都比他好，全世界所有人都死绝了，如果我能再来一次，我绝不跟他结婚，是吧？我们很多时候真的这就是律法。你要用福音你就大不相同，你用耶稣基督的福音，用基督的爱绕着耶利哥城七天，他就垮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啊，用最强兵器面对这个世界里面最强的征战，充满盼望。这个世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不要觉得说我们只能回忆100年前的光荣岁月，我们只能回忆200年前的光荣岁月，我跟你讲那是假象。100年前的属灵征战和我们今天一样激烈，500年前的属灵征战和我们今天一样激烈，那个时代败坏的人和今天败坏的人一样败坏。为什么得胜？因为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阿们吧。你记得这个就不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在讲，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是要拯救以色列人的。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10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弟兄姊妹，我说第三个，我鼓励大家，我们要顺服圣灵去得人如鱼。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传福音，就是拯救灵魂，或者去支持福音工作。所以你可不可以赚很多钱，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啊？我觉得我赚钱就不够属灵，不，多多赚钱，好好的荣耀主，好好的奉献，好好的去帮助人，阿们吧。然后你要知道，那我们从传福音的角度来讲，我怎么才能得人如鱼？我说你要顺服圣灵。上帝差摩西去到埃及是不是拯救埃及人的？不是，拯救以色列人的。摩西去到埃及要不要讨好埃及人？不需要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你看见的每一个你身边的人有没有缺点？有。但是你要知道，上帝把他放在我身边，而且圣灵对我有感动的时候，通常意味着这个人是个埃及人还是个以色列人？很可能这个人是个以色列人，阿们吧。只是他现在还不知道耶稣，还没归向耶稣，所以我要千方百计把他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我们要看见，我们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奉主的名来到埃及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你不要讨好埃及人。你知道什么人是埃及人？拒绝福音的是埃及人，是吧？还有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法利赛人是埃及人还是以色列人？法利赛人是埃及人。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干什么？就必得救。我告诉你，当你跟一个人传福音，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他说哎，你说的耶稣这么好，我要信，这个人是什么人？ 这个人就是以色列人。所以我专门又放了这张图片，就是我们刚才大家一起读过那个故事的，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强盗行为好不好？用准备，那个强盗的行为很糟糕，改变了没有？
改变了。
那个强盗有没有时间改变他的行为？没时间，因为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他得救了没有？
得救了。
他就是这节经文的印证。因为干什么？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凡是愿意信耶稣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们很多基督徒讨好埃及人，在基督教里面有很多法利赛人其实本质是埃及人，所以对因信称义的福音，对我们传福音给那些愿意接受的人，他们千般的拦阻。你发现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拦阻他们最厉害的是什么人？法老。很多法利赛人不过是法老而已。你以为他有很多圣经知识，他就是敬畏上帝的人吗？他不是。你为什么要讨好埃及人？你为什么要讨好这些法利赛人？不需要的，阿们吧。所以你要去辨识，你要去接受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你，你发现这个人愿意接受耶稣，好，我就要赶紧带着他来接受基督的救恩，拯救这个灵魂，因为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阿们吧。所以我们星期五晚上我们青年团契的时候，我们姊妹带着她的妹妹，也是一个慕道友，来到我们当中。那么我们唱诗啊什么的时候，就看到她就有感动，她就觉得哎呀，这个气氛很好。所以如果我们不是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呦，她可能是一个感性的女孩哈，所以她就喜欢这些。不是哦，我们看到她 有感动，所以我们聊着聊着大家读经的时候，然后我就跟她讲，我说那我们读了这些经文，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上帝爱你，你愿不愿意接受上帝的爱。今天上帝把你带过来没别的目的，上帝是借着我们告诉你他爱你，你跟这个上帝是有关系的。我们读的圣经是上帝的话，这个上帝今天正在跟你说话，你要不要接受？他马上说要，然后我们就带他觉知。如果你遇见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绝不带他觉知，因为法老会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还是要把以色列人留在埃及啊？留在埃及。所以记得，法利赛人是法老，跟我一起说一遍，法利赛人是法老，法利赛人是埃及人，跟我一起说一遍，法利赛人是埃及人。所以你要救的是以色列人，不要讨好埃及人，把那些律法主义者丢到一边去，阿们吧。不要跟着律法主义者，你跟着埃及人能不能学会传福音呢？你跟着法老会不会得人如鱼啊？不会。所以你干嘛跟着律法主义者走来走去？你没发现有些教会为什么没有传福音的能力？因为埃及人、法老、法利赛人的教训占了上风，然后还自以为虔诚。不是的，我只夸摩西律法，还是我只夸基督的十字架？我只夸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立一个心志，不要讨好埃及人，只要拯救以色列人。立一个心志，看到以色列人的时候，我看耶和华的圣名又美又善，我一定要抵挡法利赛人的灵，我一定要抵挡法利赛人的教，我一定要抵挡律法主义的教，把福音去传开，因为这是上帝赋予我的使命。如果我今生不为福音而活，我这一生太遗憾了，阿们吧。因为将来到了天上不需要传福音了，今生最重大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今生能够传福音，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让我们被基督的十字架所激励，只夸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向世界死，向神活。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那我今天我的讲道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是如此的眷顾我们，你是如此的施恩在我们的身上，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特别感谢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钉十字架，你在十字架那里向我们显明世界的真相，这世界非我家，我们的家乃是在天上的永恒的荣美的。也特别的感谢主耶稣基督，你的十字架是最有能力的，你的十字架的大光已经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成为世界上的光。主，我们为此向你感恩。主，你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像摩西一样，要把你的以色列百姓拯救出来。所以求主，你就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真的是去仰望你、依靠你的时候，主啊，你在我们身上去做你的大功，你使用我们去做你的大功，使更多你的百姓得着拯救，脱离世界的网罗，脱离世界的捆绑。 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